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二6月1号表示，江苏省发现一宗人感染 H1N3 禽流感的病例。卫健委仲表示，经专家评估，这个是一次偶发的禽到人的跨种属传播，发生大规模传播流行的风险极低。卫健委在官网通报说，感染 H10N3 禽流感的患者是一名现居江苏镇江的41岁男人。这名男子4月23号出现发热等症状，4月28号就因病情加重被收入当地医疗机构救治，患者目前情况稳定，已经基本达到出院的标准。在微博上曾经拥有250万粉丝的中国网络大 V 立不小球，因诋毁贬损英雄烈士名誉的罪名，星期二6月1号被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一间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他亦都由此成为中国201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及刑法修正案11新增加的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罪名，今年3月1号生效以来第一位因此罪名被判入狱的人。立不小球本名仇子明，1982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他本科新闻专业毕业之后又获得南京大学政治系法学硕士学位。仇子明曾就职于金陵晚报和经济观察报担任调查记者。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星期一5月31号宣布，台湾新增274宗本土病例以及73宗校正回归病例，两者相加本土个案一共有347宗。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卫生与福利部部长陈时中表示，代表疫情爆发时一个人染疫之后可以再传染给几多人的 RT 值，已经从两个星期前的15逐渐下降到去5月30号的1.02。陈时中表示，疫情 RT 值几乎降到去一，这个是比较好的情况，都意味着疫情朝着可控范围前进。中国当局与台湾民进党政府在疫苗问题上隔空交火，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继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声称台湾从日本取得阿斯利康疫苗是借疫苗谋独，不会得逞之后，另一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5月31号除质疑日本是否有足够疫苗提供给台湾之外，还表示疫苗不应该成为政治工具。针对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接连对日本援台疫苗问题上的发言，台湾民进党同一日发起反击，痛批中共才是阻挠台湾取得国际疫苗的幕后黑手，而且借疫苗议题分化台湾。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一5月31号呼吁有关各方加快启动全球谈判，就达成一项疫情防御与应对机制的国际条约展开谈判。谭德赛在世卫组织每年一度的部长会议闭幕仪式上说，我认为有一项建议将会成为加强世卫组织和全球卫生安全系统最重要的一项建议，这个就是就大流行病的防疫和应对达成一项条约，加强世卫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落实这个想法的时机已经来到。世界卫生组织当日表示，该组织已经同意对有关独立专家提出的世卫组织改革建议进行研究，以便展开相应的改革。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的卫生部长星期一同意就独立专家提出的重大改革建议进行研究，这些建议主张加强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控制疫情的能力。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5月31号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讲话中警告说，民主本身处于危险之中，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拜登与副总统贺锦丽和美国军方高层官员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了安放花圈的仪式，并随后发表讲话。拜登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我们怎样去缅怀这些牺牲的人，将会决定民主是否将经久不衰。他是暗指1月6号发生的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那些冲击国会大厦的人试图推翻去年11月份选举结果，民主党人拜登在那次选举中击败了在任的共和党总统特朗普。 在上個禮拜五，參議院共和黨人封殺了眾議院通過的一項成立兩黨委員會調查這一宗騷亂事件的議案。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書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是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voacantonese@safeng.com， 你們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回到時事經緯環節，今年是六四事件32周年，亦都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首次六四周年。香港市民對悼念六四和支持平反六四的意向備受關注。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六四事件周年民意調查，結果顯示47%的受訪者支持平反六四，較去年大幅下跌13%，創2003年5月的新低紀錄。學者分析與國安法下的社會的氣氛有關。支聯會秘書蔡耀昌說，過去20多年來，香港人對平反六四的意向有起有跌，他認為今年仍然有接近50%民意支持平反六四，未算是最低潮，亦都反映民意未有明顯的逆轉。下面是美國之音地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连续第29次进行六四事件周年民意调查，星期二即是6月1日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这次调查是在5月17至21号期间，由真实访问员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成功访问了1004名香港市民，也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次同类的民意调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7%的受访者支持平反六四，较去年的59%大幅下跌13%，创2003年5月的新低纪录。不支持平反六四的受访者有28%，较去年的23%增加5%，创2006年5月以来的新高纪录。民调亦都显示，有42%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学生做法正确，较去年的52%大幅下跌11%，创2002年5月的新低纪录。认为北京学生做法错误的受访者有22%，较去年增加2%，创2017年5月以来的新高纪录。至于中国政府处理六四事件，54%的受访者认为是错误，较去年的66%大幅下跌12%，创2002年5月的新低纪录。另外有1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处理正确，较去年增加4%，更加是创1993年5月有纪录以来的新高。出席记者会的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表示，过去20多年，香港人对平反六四的意向有起有跌，他认为今年仍然有接近50%的民意支持平反六四，较不支持的多接近20%，未算是最低潮，亦都反映民意未有明显的逆转。
我都是觉得个民意大家的态度是仍然都是很清晰，是没有一个逆转的。咁我諗喺呢度亦都係好清楚，香港人就算而家面對呢個嘅政治環境嘅轉變啦，大家見到呢一兩年，但係咧就即係似乎嗰個整體立場咧 嗰、那個或者嗰個分野咧都係幾清楚，或者我哋簡單講就係一啲對於呢啲嘅問題嘅睇法啊，到底乜嘢叫係真，咩叫假，乜嘢係大家嘅堅持，睇嚟呢個趨向係並冇改變。
民意調查亦都有問及香港市民對支聯會嘅評價，結果顯示市民對支聯會嘅評分係 45.5 分，較去年下跌2分，創2015年5月以嚟嘅。有 28% 嘅受訪者認為應該解散支聯會，較去年增加4%，創1993年有紀錄以嚟嘅新高。另外有 38% 嘅受訪者認為唔應該解散支聯會，較去年下跌5%，創1998年5月以嚟嘅新低紀錄。對於最近有建制派同埋北京學者不斷鼓吹國安法之下港府應該取替支聯會，蔡耀昌表示支聯會最近確實是面對很大的壓力，他分析這些壓力是來自半官方式的言論這樣去出現，到底有幾大可能變成官方的正式行動，他認為難以估計，支聯會將會步步為營，站穩陣腳。他強調支聯會會在合法安全的情況之下繼續他們的工作。
我想也不需要在未有清晰的即是在官方式的行動之前呢就自亂陣腳，甚至是作出一些的退讓，所以我們是十分清楚在這裡步為營，繼續在合法和平同埋安全嘅情況之下去做我哋嘅工作，同埋咧係堅守我哋嘅基本嘅信念。
針對認為解散支聯會嘅民意創新高，蔡耀昌認為可能係反映市民回答民調嘅時候對最近政治氣氛嘅反應。佢認為整體嚟講，認為唔應該解散支聯會嘅民意仍然係佔大多數。
我自己的估計就未必是因為市民對支聯會的看法有不同了，或者以我們怎樣傳話，可能感覺到以個壓力來到，所以在這點我們應該怎樣做呢？我們支聯會我們就在今年我們更加覺得我們是要很小心應對，令到我們能夠是繼續企穩。如果支聯會能夠企得穩，亦都我們很相信，亦都是給到香港人是有一個信心，因為我們不覺得香港人的其實整體立場已經逆轉了的，那可能只是一個環境，這個我們第一點就是我們都要做我們的功夫，希望展示到市民聽，我們就算面對現在這個環境，面對這個可能這個法律 的情況變化的時候，我們都是站得穩，那這方面很重要、啊、當然我們也都要負責任地在這個環境裡面 去做事。
今年警方再次以新冠肺炎疫情限聚令为理由，禁止支联会原定星期日即是5月31号的无忘六四大游行和星期五的六四32周年烛光集会，警方强调将会严厉执法。社运人士黄婆婆星期日独自一个人到无忘六四大游行原定的起点湾仔修顿球场举起标语，同埋走向游行原定的终点中联办方向的时候，被大批警员包围，一度以涉嫌违反公安条例拘捕黄婆婆，在警署扣留一晚之后将她释放。记者问及黄婆婆在六四前夕被捕，是不是反映今年六四当晚市民只要手持烛光或者相关标语，在六四烛光晚会原定的地点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一带出现，都会有可能被警方拘捕。蔡耀昌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对黄婆婆的案件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都反映支联会评估今年悼念六四会有更大的政治和法律风险成真，呼吁市民灵活应对。
黄婆婆案件我们是很震惊的、啊、即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都被拘捕，咁當然跟住個會唔會涉及到咩法律程序呢？咁呢度大家要密切留意啦。亦都喺呢點上面呢，就正正係我諗我哋一路喺呢段時間講嘅，即係法律風險安全 確實呢個唔係一個亂咁估嘅，係嘛？即係睇嚟都越嚟越真實。儘管我哋好唔同意，我哋甚至覺得警方係個做法係好有問題，都好啦。但係而家確實個風險係好大啊！咁希望大家都多加留意。
蔡耀昌坦言，在国安法之下，港人面对政治环境有无力感，尤其是众多民主派人士被拘捕、被还押，支联会政副主席李卓人和何俊仁都因为2019年的社运案件被判入狱。不过他认为市民无需要绝望，他又表示六四纪念馆今年增设悼念六四死难者献花的长区，市民预约的反应不俗。
你而家某一個位咧，你可能覺得咦都幾大鑊，得個大浪嚟到幾沮喪。但係如果我哋放長啲咧，我仍然都覺得唔需要去到絕望嘅啊！我總可能會揾到一啲嘅唔同嘅方式，或者喺唔同嘅環境之下咧，可以再做翻多啲嘢。咁所以點解喺呢個時候一個大浪嘅時候咧，先保留神力咧，係一個都幾緊要嘅嘢。簡單，最後就係綠色紀念館咧就。我哋而家嘅預約情況都幾多嘅，我哋暫且未來幾日應該都有幾百個嘅預約咧，係已經係登記咗啦，咁啊陸續咧就係會喺未來幾日會係嚟參觀綠色紀念館。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调显示市民对平反六四有所下跌，对同意解散支联会有所增加，他认为同国安法之下的社会气氛有关。
个人意见就即是近期呢，在国安法底下呢，大家那种无力感很强的，同埋呢亦都即很明显国安法作出檢控嘅話，對國做支聯會嘅一啲係咪合法呢個討論咧，其實唔係一個法律問題，唔係純粹法律問題啦，起碼其實係政治問題嚟嘅。只不過我哋而家嘅政府係用法律嚟到包裝，亦都因為有國安法多咗法律工具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大家係多咗人係灰心，有啲人諗住移民，有啲人諗住算數啦，接埋佢算啦咁樣嚇。即係我相信呢個係一種即係現階段見到情緒，亦都唔排除頭先蔡耀所講嚇，有啲人見到話連何俊仁都要坐監，真係好難過。唔好啦，算啦嚇，唔好搞咁多嘢啦。我真係好驚啊！蔡耀昌你都坐埋監啊咁樣，不如唔好做算啦咁樣。即係可能我呢種情緒都唔頂嘅啊，所以我覺得我哋冇辦法準確知道究竟嗰個背後嘅情緒係乜嘢咯。但我相信呢種咁嘅即係無助或者話無力感而造成嘅一種反應啦。在今年是相當清楚的。
鍾建華批評港府藉著國安法在社會製造白色恐怖的氣氛，導致有資深通識科教師今年不再在課堂上提及六四事件等等，他認為市民不應該被恐懼支配自己的生活。香港民意研究所分析，今年是六四事件32周年，宏观而论，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见继续认为中国政府当年处理不当，同情北京学生和支持平反六四，但是全部数字较一年前大幅下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妙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上个星期五说，一项目标为强化美国在多项关键领域竞争力与中国抗衡的大型技术投资立法将会推迟到六月进行表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经过两个星期两党密集协商及辩论，多位共和党人星期五对计划耗资2500亿美元投资美国基础及先进技术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提出疑虑以及是反对之后，舒默宣布将会暂时搁置推动法案的进程，使到法案无法如愿在舒默的目标期限内在这个星期议程结束前完成立法的工作。该个法案前身为是无尽边疆法，在纳入多项修正案之后，经过舒默宣布更名为是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舒默在星期五的一封给予参议院民主党人的信函当中批评了共和党人的阻挠。舒默在信里面说，他们是看到了两党合作的局限性以及共和党的阻挠行为再度出现。舒默说，虽然 美國創新與競爭法經過三個月的常規草擬程序，加入了至少六個委員會，以及數十位共和黨提出的修正案，還有21次的唱名，以及口頭的表決。但是參議院共和黨人仍然試圖將這項法案的通過推遲兩個星期。雖然美國製造業現時正在經歷著毀滅性的半導體短缺，他們正在請求幫助。星期三和星期四，參議院接連兩日幾乎不間斷地針對由舒默以及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托德揚合作這個項的大型投資法案進行辯論以及表決修正案。舒默原本是希望能夠趕在下個星期陣亡將士紀念日為期一個星期的休會期到來的前完成這項議案的立法工作。不過以來自威斯康星州的聯邦參議員約翰遜為首的參議院共和黨人在星期四晚間對議案提出了反對，兩黨的協商一直持續到星期五的凌晨三點都未有達到共識。對該個法案持批評態度的共和黨人反對的理由為這一項長達700多頁的法案過於龐大，而且修正案繁複多雜雜，但是議員卻未有充分的時間去了解其中具體的內容。約翰遜對媒體說，哪一個能夠理解這一項的法案，我們是盡可能的多花些時間，這樣才能夠充分地考慮這項的法案。對法案亦都持反對態度的路士安納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肯尼迪星期四亦都發表了聲明，指責美國創新和競爭法將進一步使到美國財政赤字在未來的10年間暴增535億美元。肯尼迪在書面聲明當中說，美國沒有錢來支付無盡開支法，所以這項的赤字支出意味著什麼？參議院民主黨人要求他們的同僚向中國借錢，為那些對軍事防禦或者是競爭經濟競爭力幾乎是沒有任何增加多少的項目提供資金。不過對法案表示支持的共和黨人亦是民主黨人主張美國必須進行大力的投資，才能夠提升幾個重要的產業研發以及生產的競爭力。提出法案的托德揚在院會致辭的時候表示，法案的目的是為了要做一個更好的自己來應對中國所構成的挑戰。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主席坎特維爾參議員強調，這項法案是經過兩黨的協商，並且納入了多項共和黨人的修正案，解決了不同成員對該個法案的疑慮。坎特維爾說，他是實際上認為他們跟大家都分享了關於為何這項法案這麼重要的想法，因為他們是有個很公開的辯論程序，在黨派競爭激烈的美國國會，希望對中國採取強硬路線是少數幾個真正跨黨派的共識之一。該個法案授權撥款的大約是1900億美元，用於從總體上加強美國的技術，而另外撥款540億美元專門用於增加半導體、微芯片以及是電訊設備的生產。該個法案還尋求通過外交的手段和盟友合作，並且加強美國在國際組織當中的參與，來抗衡北京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在星期四的晚間，為了要試圖推進法案的進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以及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克拉帕以及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懷登達成了共識，納入了一項修正案。該個修正案旨在是報復他們所認為的中國的反競爭貿易行為，並且禁止進口被認定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舒默在星期五離開國會前表示，他計劃在6月8日將美國創新與競爭法再次提交院會進行表決。由舒默大力推動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在獲得參議院通過之後，還要必須取得眾議院的通過，才能夠送交給白宮由拜登簽署成為法律。目前國會兩院皆由拜登總統所屬的民主黨以些微優勢掌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中國兵器工業情報雜誌《現代兵器》在最新一期的6月號封面刊登了一幅具有隱形匿蹤功能的新型轟炸機想像圖，引發軍迷熱議轟20是否要現身呢？ 軍事專家話，轟20係中國空軍20系列嘅最後一塊嘅拼圖，雖然仲未官宣，但係可以預見轟20將會取代部分轟6系列嘅任務，強化第一同埋第二島鏈之間嘅武力投擲能力。呢個係佢指美國海軍喺本土西岸或者夏威夷增援第一島鏈嘅戰略意圖非常之明顯。下面美國之音地約記者陳君喺台北報道。
新一期嘅現代兵器雜誌日前刊登了一幅採用經典大飛翼結構、具備匿蹤功能的隱形轟炸機圖像，標注為龍戰神，再度引發軍迷的關於轟20再度現身、轟20算是官宣了嗎的熱烈的討論。早在2016年，中國空軍司令袁馬曉天首度證實空軍正是發展新一代遠端轟炸機，外界猜測將命名為轟20。2018年，中國航空工業宣傳片《大國起飛》的結尾爆出了彩蛋，布幕下覆蓋住一架彷彿是飛翼式的佈局的飛機，字幕上面寫住 The Leaks， 吊足了軍迷對轟20的胃口。之後，中國央視播出的解放軍紀錄片提到新型遠端戰略轟炸機轟20研發取得重大進展，確認了轟20的命名。這次疑似轟20的外觀和設計圖被媒體披露之後，被外界吐槽根本是抄襲美國 B-2 隱形戰機的超20。中國環球時報在5月25日在官方微博引用一則題為被熱炒的轟20設計圖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的文章，路斥雜誌封面的新型轟炸機只是想像圖，並不代表官宣，與轟20毫無關聯，外界無需過度解讀，並且說圖片繪製的設計根本不利於隱形，亦都不符合目前飛機雙後掠翼角的趨勢。香港軍事專家宋中平對美國之音說，
杂志的封面其实不代表官宣，它只是一个假想的，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事情。很多东西没有官宣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东西。
你说杂志的封面并不代表官宣，它只是一个假想图，并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事情。很多并没有官宣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东西，目前官方并没有任何的数据，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凭空在这里想象。不过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欧少威说，中国主要的军事杂志十之八九都有官方的背景，很多都是解放军的研究单位或者是武器生产公司所发行的。虽然不是官宣，但是军事圈戏称为官涉，亦都是将一些资料慢慢经由杂志透露给社会大众，引起讨论。欧少威表示，轟20一旦服役，必定会对亚太地区的区域平衡造成影响，周边国家的心理威胁咁亦都会随之提高。中国就是透过航母和轟20令到他们成为亚太地区的军力标杆。近年来，从歼20到运20再到直20，中国20系列的机型纷纷亮相，亦都令人看到中国空军武器装备的进展。马来亚大学的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欧少威对美国之音表示，
轟20是解放军他们这几年来一直致力于要完成的一个武器装备，这也会是解放军空军他们这个20系列的最后一个拼图。所谓的20系列就是其他包括这个逆中的战斗机歼20。
欧少威说，轟20是解放军这几年来一直要致力完成的武器装备，也都是中国解放军空军20系列的最后一块的拼图，其他包括匿中战斗机歼20，还有模仿美国优异的黑鹰直升机的直20，都用20来到作为命名。据南华早报这个月25号的报道说，现代兵器杂志所披露的四张轟20战斗机概念的蓝图，配置了武器舱，两只能做全角度调节的尾翼，机载雷达、隐形进气孔以及覆盖深灰色雷达波吸收材料。台湾军事专家施夏伟表示，由于中国尚未官宣，因此没办法确定轟20气动力的外形的真伪，但如果真如兵器杂志所绘制的外观，其实它相当程度地融合了美国空军 B-2 幽灵轰炸机的性能特色，用飞行翼、 来到作为飞机的气动力的外形，并将自身在飞行翼控制上面微之处加入中国特色，譬如采用可折叠式或者可动式的控制翼面，令到它能够改变角度去强化飞机横向的操作能力。军事专家的讲法，从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2018年12月发布的国防情势月报之中得到认证。该份报告表示，2017年底网络爆出了一张卫星照，显示一架大型具有匿踪特征的飞机出现在中国西部某个机场，证实军事存在，并指这架战机并不似好像美国中轰炸机咁样采用平直嘅前缘飞翼，然系采用飞翼嘅布局，外形更加接近美军 X-47B 嘅舰载匿踪无人机。报告又话，军二十的确系有中国特色嘅战略轰炸机。该报告引述媒体嘅分析，指出军二十可只系破坏二十同军六系列，将会形成高低配，由军六執行低風險的任務，或者只是擔任長程飛彈的載台，在遠離敵人威脅的情況之下執行任務。軍事專家施夏偉對美國之音說，施夏偉
被預見就是未來這個飛機啊會取代啊部分的現在這個轟六系列轟炸機的這樣的任務，作為這個大陸對外進行這個精準打擊或外科式手術打擊中啊這個串門者的角色之一。
未來這個飛機就是軍二十可以取代部分軍六系列轟炸機的任務，作為大陸對外進行精準打擊或者是外科手術式的打擊未來串連者的角色之一。如果等它研發完成之後，這個可能性是很高的。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的報告引述動力網 The Drive 採訪中國官員的講法，指軍二十載彈量至少十噸，不加油航程大约是5000英里，大约是8000公里。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网站就报道说，军二十最大航程可以达到12000公里，作战的半径是6000公里，最大载弹量不低于20吨。中国青年报就指，中国新一代远端轰炸机具有几项的特色，包括隐身能力佳，具备超过10000公里的洲际航程，载弹量大可对目标实施高效密集的突击，具备核子和常规的核常兼备打击的能力，以及电子战能力强。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欧少威说，无论是在外形或者是功能上面，军二十都和美国空军的 B-2 战略轰炸机非常之相似，所以可以想象它的功能应该和 B-2 颇为类似，包括远程打击、机内弹仓的设计、匿踪以及长程飞行的性能等等。目前推估挂弹数量可以达到12到14枚，其中有8枚最大射程是3000公里的长剑巡弋飞弹，以及吊挂远程超音速反舰飞弹。
它的目的就非常清楚，它就是拒止美国海军在本土西岸或者是从这个夏威夷去增援第一岛链的这个战略意图。那如果它是在往亚洲大陆另外一边的话，它甚至可以经由加油机的资源去到中东南亚，甚至是亚洲等等北京他们传统利益所在的地方来施展它的影响力。
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他指美国海军在本土西岸或者夏威夷增援第一岛链的战略的意图。如果他是在往亚洲大陆的另外一边的话，他甚至可以经由加油机的支援去到中东南亚甚至亚洲等北京传统利益所在的地方施展他的影响力。所以他们会觉得中国有了这个军二十之后，特别是针对美国二战以来相对安全的第二岛链基地的意图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军事专家施夏伟认为，中国目前的军六的轰炸机并不具备匿踪的能力，很容易在远处就被其他的人的预警系统发现。
有了像轰二零这样的轰炸机之后呢，它本身由于匿踪跟气动力外形的这个上面来说都有相当大的这个成长。
施夏伟也有了好像军的轰炸机之后，它本身由于匿踪和 氣動力外形上面嚟講都有相當大嘅成長，可以令到中國大陸喺對外用兵，特別係對第一同第二島鏈嘅攻擊任務上面成功嘅機率會比過去高非常之多。不過，軍二十亦都暴露出中國遠程打擊嘅重大弱點。軍事專家表示，中國極度缺乏海外基地係一個問題。並不似美國有很多海外屬地，或者有很多的能夠跟其他國家聯合使用的空軍基地可以運用，這一點使到美國在全球打擊和全球兵力抵達的能力上面比中國強上非常之多。其次，軍二十是大型陸基飛機，必須要跟空中加油機做非常良好的搭配才能夠發揮長程打擊的效果，但是由於中國海外基地的不足，限縮了軍二十的打擊的範圍，只是能夠介於第一或者第二島鏈之間。要想突破第二島鏈，軍二十目前並沒有足夠的中繼的基地，亦都沒辦法得到足夠的空中加油的協助。軍事專家表示，中國製造發動機的技術水準還是不夠好，所以無論是仿製蘇海二十七戰機或是後續的研發，大部分仲是借鏡於俄羅斯的技術。一旦中國沒辦法持續從俄羅斯取得發動機的技術，得到相應的資源，就會是一個問題。軍二十作為遠程戰略打擊的平台，在台本身的妥善率和可靠性非常重要，否則沒辦法在關鍵時刻滿足戰略打擊的需求。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書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是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回到时事经纬环节，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共产党当局出动他们的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和平示威者进行武力镇压，死者包括上班路上的工人、在街头买西瓜的小贩，只是为了见证过一个的血腥的历史时刻的旁观者，在自己的家中张望发生枪声的街道的人。在镇压过后，中共当局没有承认、没有认错、没有道歉，亦都没有赔偿，并且对要求政府道歉和赔偿的受害者家属和他们的支持者是进行骚扰，同时是禁止学界和民间人士对那段历史是进行调查研究，禁止中国媒体谈及那场的镇压。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就专访了历史学家周杰荣，谈到六四屠杀的新研究。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对于那场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屠杀的研究在中国被严厉禁止，有关的研究在过去的30年里面主要在外国进行，研究成果亦都在外国发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社会历史学者周杰荣的新著作《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是六四研究的新成果。周杰荣在书中是这样阐述他的总体研究思路的，他说在将北京屠杀作为历史去处理的过程当中，他采取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总体思路，指出那些被杀的人的名字，指出屠杀推手的名字，证引受害者遗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调查成果，交代死者是谁，死的时候做着什么。关于屠杀主力和屠杀规模的问题，周杰荣就说， 在进入北京的部队当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这两支部队表现尤其突出。他们分别从西面和南面接近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路直接向平民射击，对居民的住宅扫射。但是很多其他部队的军人或者是出于迟疑、恐惧或者不愿意以平民作为射击对象，并没有开枪杀人。那场屠杀是可怕的暴行，假如其他几十支部队亦和38军和空降兵15军一样急于开枪射击，屠杀就要更加恶劣更多。作为一个外国的历史研究者所面临的局限，周杰荣亦在书中表示了反思。他在书里面写话，北美写六四研究书或者文章的作者所处的社会，他们所处的社会是崇尚父权、有性别歧视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个现实亦制约了学者决定是什么值得写。在接受美国之音就他出版的新著作所作的专访当中，周杰荣直言不讳地说，他写这本书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以往研究局限，另一方面亦是希望他的书是一种突破口。他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谎言。在采访当中，周杰荣介绍了他所认为的他的新书比以往的六四研究有所推进的地方，并且扼要回顾了过去30多年六四历史研究当中他认为是最重要或者最值得关注的一些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国内的人在极端严酷的条件的研究。美国之音记者在访问当中就问周杰荣，在你的大作当中指出，关于六四天安门屠杀，有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好像六四屠杀发生是在柴灵之流的学生领袖在某个黑手的操控之下蓄意挑衅，将中共领导人逼入墙角所招致的。例如1989年6月3号晚和4号早上天安门广场没有人被打死，你觉得这么多人听信中共的宣传是因为中共的宣传力量太强、持续时间太长、信息封锁太厉害，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呢？美国之音记者就引述德国政治思想学家阿伦特有一句名言，说说谎者具有一种绝对的优势，这个就是预先知道听众希望或者期待听到什么，这个就使到谎言通常比事实更加可信、更合乎情理。美国之音记者就问周杰荣，你是否认同阿伦特这个观点？假如不认同的话就为什么呢？假如认同的话，你认为在已经将信息封锁作出到世界第一，公众的言说大部分都在中共政权掌控之下的当今中国，相对贴近真相的叙事出头的希望或者突破口在哪里呢？
我希望我的书是一种突破口，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的谎言。
周杰荣是这样回答的，他希望他的书是一种突破口，因为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谎言。他的目的是用写调查性新闻的这种方法去写历史，去挖掘当时的真相，所以他的书虽然不能够在中国发表，但将来有希望的。他有很多中国朋友告诉他，你必须要写这本书，中国需要这本书，中国需要研究六四。所以他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历史学家做好普通的、好一般的历史研究，这个是他应该要做的。展示这一点也是一个突破口，这个也是一种反对谎言、抵御虚假宣传的方式。但是至于美国之音记者提问讲到的汉娜·阿伦特所讲的杀谎者是一种天然优势，他就不是特别相信，亦不是特别同意，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宣传问题，亦不是单纯的谎言问题。特别是在89年、90年、91年，中国人在他们的记忆仍然新鲜的时候，知道究竟什么是宣传，知道什么是假的。中国人非常聪明，跟各个国家人民一样都不傻。他们知道什么是宣传，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相，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用解放军杀人非常可怕、非常恐怖。这个不是一个相信假新闻、相信假消息的问题，而是你假如反对这个谎言，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被拘捕，你的家庭亦会受到牵连，这个是恐怖所导致的结果。所以突破口是消除了恐惧，就有了好奇，想知道历史到底是怎样发生。周杰荣说他现在可以研究、可以分析，所以突破口是你要离开恐惧的环境才能够突破假的宣传。 周其榮話：佢嘅部分學生都係嚟自中國大陸嘅留學生，到加拿大學習歷史，佢哋仲係有啲恐懼感嘅，因為佢哋未能夠完全離開中國，佢哋仲有家人喺中國，佢哋會受到家人或者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嘅影響，咁所以有啲害怕講錯誤咧，就會影響家人。但係佢哋相信更加自由，並冇有乜嘢更大嘅恐懼嘅事情。咁所以佢哋可以开始挖掘，可以开始学习，然后佢哋就可以开始话：哦，呢个系宣传，呢个系事实，呢个系历史嘅真相，呢个系共产党嘅谎言。呢个亦系周杰荣觉得系一个突破口。咁所以佢睇到中国留学生喺加拿大学习中国历史，就俾咗佢一个好大嘅希望。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咁假设周杰荣只有三分钟嘅时间推广佢嘅最新著作嘅与众不同嘅过人之处？究竟他想怎么讲呢？
我说我的书的四个部分比较新鲜。
周杰荣说他说他的书有四部分比较新鲜。第一，他解释了中国八十年代的背景，他的角度是要解释和了解中国人八十年代为什么这么高兴，是因为他们享受了新的自由。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他们的期望被提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自由。他们在80年代不高兴到愿意示威的地步，是因为在80年代发生新的迫害。80年代有两大迫害，一个是计划生育，一个是严打。很多人的自由，特别是生小孩的自由和谈恋爱的自由，被计划生育和严打所限制了。他就发现那些参加示威和抗议的人，他们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或者他们是同情计划生育的受害者。又是他们就是严打的受害者，或者是同情严打的受害者。这些历史背景可能有些人并没有完全分清楚，他们不知道80年代计划生育和严打的影响。至于第二部分就是北京大屠杀，6月3号六四有解放军开枪，到6/5、6/6、6/7还在杀人。他的角度与众不同的就是受到天安门母亲的影响，他要强调受害者的角度。受害者是谁呢？是卖西瓜人，是卖早饭的人，是工人，是父母出去为发烧的子女买药就被杀。解放军乱扫射，所以周杰荣在分析这些人究竟在哪里做什么，他们的名字叫什么的时候，以此去证明屠杀的非必要性。这个就是他对屠杀解释的新角度。而第三部分就是周杰荣希望介绍和解释北京以外抗议的新的事实。很多城市都是有自己的绝食示威，自己的学生和当地城市的领导或者中共省委领导的对话，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北京以外其他城市的对话展示了新的解决问题的渠道，特别是山西的学生和政府的几次对话，越来越深，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有意思。分析北京以外的抗议运动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内容的，包括在处理镇压和解决示威的问题上，很多城市的经验都证明不需要开枪，不需要用暴力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运动。上海是一个例子，很多城市都是例子，只有89年的拉萨3月份有开枪镇压的事情，成都亦用很暴力的方式去镇压示威。北京当然6月3号6月4号直接就是解放军开枪，这个根本就是没必要的，因为中国很多其他的城市解决问题的时候都没有用到暴力。所以研究北京以外的89年抗议运动亦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思考北京屠杀的线索。而最后周杰荣说他这本书的新鲜贡献是对所谓的双清运动的分析。六四之后，89年之后的半年，90年很多人需要经过这个双清运动。所谓双清运动就是清理清查运动，很多学者完全不知道有过这个运动的。当时的人必须要交代自己在89年4月5月份做了些什么，周围人做了些什么。周杰荣说他分析显示这个双清运动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和过去的政治运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很多人不愿意说他做了些什么，所以他们就讲假的说话运过去，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是当时这个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在所谓的重灾区，例如在新华社、人民日报或者其他的单位，更加似是一个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假设你只有三分钟时间向中国关心中国历史、关心六四屠杀事件历史研究人去介绍过去三十几年里面在西方学者对这个历史课题进行在你觉得是最重要有意义的研究，究竟你会怎么说呢？ 周杰榮就話最重要嘅係研究喺加拿大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嘅教授卜正文個寫嘅嗰本書《鎮壓人物》。咁嗰本書亦係關於六四屠殺嘅軍事歷史。《鎮壓人民》呢本書喺九十年代就出版啦。卜正文八九年六四期間咧唔喺中國，但係佢喺八九年後半年同九零年去中國做咗調查而寫咗呢本書噶。佢呢本書到而家咧仲係比較可靠。對六四歷史研究最大嘅貢獻係說明同解釋解放軍入城，亦即係入侵中國首都嘅方式係好荒唐，係一個悲劇。嗰個一個有好多錯誤嘅失敗同政治決定，嗰本書係寫得唔錯嘅。另外仲有一本書係安哥寫嘅，佢喺澳洲任教，係一名社會學家。佢主編咗個論集，標題叫做《中國要求民主的抗議：嚟自各省的報告》。咁呢本書收錄咗好多著名學者寫佢哋親身經歷過喺西安、大連、福建、上海嘅見聞。嗰本書講嘅係北京以外嘅學生運動，有好多新鮮內容，到而家仲有一本非常之好嘅書。关于学生运动，有一个中国人而家喺美国任教，佢嘅名叫做赵鼎新，佢写嘅一本书叫做《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的关系和1989年学生运动》。呢本书亦有中文版，本书系非常好地解释咗各方各面学生运动系点开始，有啲咩问题。因为学生当然犯错咗好多嘅错误，佢唔系一个完善运动，所以赵鼎新嘅本书解释咗学生运动嘅来龙去脉，写得非常之好。仲有两个华人，最关键嘅就系吴仁华。吴仁华系佢嘅榜样。咁周杰荣话佢研究六四历史有啲咩问题，有啲咩唔清楚嘅细节，都系同吴仁华联络。吴仁华写咗三本书，其中两本咧就系《六四事件全程实录》以及《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1989年五月份同六月份，吴仁华喺中国系政法大学教授。他在6月3日晚的广场镇压之后逃亡到香港，后来就去了美国，他现在就在台湾。吴仁华的三本书都写得非常好的，虽然他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但是他是专业的学者，他的三本书是非常可信的。另外一名女教授就是何晓清，他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他写了一本名叫做《天安门流亡者》的书。这本书采访了黄丹、沈彤，还有一名在广州的一个学生运动领袖，令到佢哋可以自己分析自己嘅经验，有一本非常之好嘅书。咁关于中共高层领导，亦有学者研究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最优秀学者咧就系台湾成智大学嘅钟贤伦教授，亦能够分析，亦能够从新嘅角度去解释八十年代嘅高层领导嘅老人政治，写得非常之好。呢方面优秀嘅亦有美国学者，例如朱利安·格维兹。他亦分析了1980年代的中国政治，特别是赵紫阳对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但是周杰荣说他讲的这些著作还是不是太多，因为研究六四的难度非常大。这个是一个禁区，这个是年轻学者不愿意做的课题，因为实在太难。如果你做这方面研究，就可能不能够再进入中国大陆。但是还有这些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也值得敬佩的。美国之音记者最后就追问周杰荣，他知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学者进行六四屠杀的学术研究呢？记者所指的中国学者是主要是指中国大学里面的学者。他就问周杰荣知不知道中国民间有对这个屠杀的学术研究呢？周杰荣回答了，
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的教授，你的工作任务是发表文章，也是写书。你在中国没有办法，第一是没有办法进行研究。
周杰荣说，作为中国的一个大学教授，你的工作任务是发表文章亦是写书。你在中国第一是没有办法进行六四研究，没有办法去档案馆做研究做口述史，然后发表文章发表书，这个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如果中国人要做这方面研究，他们只能够在地下做，或者鼓励我来做。所以他在中国大学的朋友都是鼓励他做，因为他们没可能自己做的，中国人想做都做不到。在中国做关于研究六四的人是已经失去一切的，是已经在体制外完全不怕后果的人。这些人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令，包括所谓的暴徒作家廖亦武。廖亦武采访了很多暴徒，因为他当时被称作为暴徒亦坐过关，他亦找到很多被送入监狱的所谓暴徒。廖亦武 咁研究係因為佢失去咗一切，佢願意做呢、這、一個。咁嗰啲暴徒已經係冇單位，佢嘅生命已經係被摧毀啦，所以佢哋可以咁說話。丁志林同天安門母親佢哋嘅貢獻係最大嘅。周杰榮話：對於佢嘅研究嚟講，冇咗天安門母親群體嘅努力咧，就唔能夠寫佢呢本書。佢哋啲人係經過咗所有做父母不可想像嘅悲劇，咁所以佢哋願意為紀念佢哋嘅兒女而做呢件事，呢個係非常可貴嘅。周杰榮又話：就中國大學教授嚟講，整個制度唔准許佢做呢方面研究。如果你喺制度外，你可以做，但係呢種情況，佢希望將來咧會有所變化。周杰榮亦希望呢本書能夠提供一啲新嘅研究課題嘅線索。佢原本開始教天安門示威運動同北京天安門屠殺嘅課程咧，就係為有朝一日中國再開放，能夠令佢去檔案館研究，可以自由地去做採訪，有朝一日佢可以真正做好專業嘅研究。但係佢最後就係決定，乾脆而家就寫呢本書，因為歷史學家可以研究中國嘅八十年代，唔需要等。咁雖然而家我哋嘅資料唔完整，限制好多，但係我哋可以拋磚引玉，所以佢就開始做啦。佢覺得呢個係值得做嘅事。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喺華盛頓嘅報導。
在美國不斷發生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當中，美國人對怎樣減少這些屠殺事件和個別的槍擊案仍然是眾說紛紜。槍支暴力每年奪取成千上萬受害者的性命。美國之音記者奧沙利文報導了專家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下面是報導的詳細內容。
在上個月12號田納西州洛克斯維爾發生的學校槍擊案，導致一名學生死亡，一名警察受傷。在佐治亞州上個月在三處水療休閒健身店有8人喪生，其中6名受害者是亞裔女性。不到一個星期之後，科羅拉多州的一家超市有10人被槍殺。3月31號在加利福尼亞州有4人死亡，包括一名9歲的男孩。國家領導人幾乎無言以對。美國總統喬拜登說他甚至不願意說，因為他們已經說得太多了，或者表達安慰之意。根據槍支暴力檔案的數據，在去年將近20,000個美國人死於槍支暴力，另外24,000人用槍自殺。亞當·溫克勒，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憲法學者，他說很多人認為美國的槍支太多，而減少槍支暴力的關鍵，大家都認為要限制取得槍支或者限制取得特定種類的武器，而全國的另外一半人就堅信更多的槍支是減少槍支暴力的途徑。據皮尤研究中心在2017年的一項研究指出，至少40%的美國人的住屋裏面有槍支。擁護者說這是憲法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敏克勒又說溝通分歧很難，他在一本書裏面確述指兩極分化的情況，但是指出各個州都已經加緊限制。作者和分析師大衛·海明威認為槍支暴力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問題。大衛·海明威說他是哈佛大學衛生政策的教授，他說在過去150年，公共衛生方法在令到世界更安全的一方面一直非常之有用的。他又說由於改善了衛生，控制了傳染病和其他的措施，大家的壽命在那個時候翻了一倍。他又說並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法可以消除槍支暴力，但是使用現實世界的證據來確認有效的方法。槍支權利和槍支管制都是美國歷史的一部分，但是憲法專家這些專家說槍支暴力永遠不會完全消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奧沙利文洛杉磯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